《峨山图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伟大民族之历史，每与其山岳有密切之关系。奥林帕斯山之于希腊，昆钦景嘉山之于印度，关乎中国何独不然？有五岳名山，亦有佛教圣地。峨眉山耸立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是大峨、二峨、三峨山的总称。北魏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由于峨眉山的高度及地理位置的原因，从山脚到山顶，就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峨眉山抚摸星辰，积蓄云雨，神秘无比。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就有高人到此寻仙问道，搭茅建屋，视为峨眉山民间宗教的开始。山因佛而兴盛，佛因山而扬名。正是佛教传入峨眉山后，重新赋予了深厚的佛教文化，才使峨眉成为闻名遐迩的天下名山。依托于四大名山的四大菩萨信仰，一直香火兴旺，长盛不衰。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峨眉山几乎享有了千年的盛名，寺院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座，可谓三里一庙，五里一寺。峨眉山寺院建筑布局是依山取势，或隐沐于苍翠之中，或耸立于高峰之上，或巧驾于巍岩之畔，与峨眉山水融为一体，具有浓郁的川南民居风格。那么，峨眉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呢？峨眉山在东汉魏晋时期是道教人士修行的场所，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经在这里著书立说。这片遗址上的几块石碑告诉人们他曾经的历史，相传他是吕纯阳修道成仙的地方。中峰寺曾经是峨眉山最大的道观，东晋以前叫乾明观，是因为道教的始祖老子在这里传道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峰寺与佛道两教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道教到佛教名山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隋唐以后，随着佛教的兴盛，许多道观纷纷改为寺院。这块石碑的道教八仙图清楚地记载了峨眉山曾经的道教文化踪影。到清朝顺治年间，山上最后一座道观纯阳殿也被僧人改建，从此峨眉山就成了佛教的圣地。据佛典华严经记载，普贤菩萨率门人三千在西南方大光明山普度众生，佛经中把峨眉山称为大光明山。
国名叫大光明山。
那么古代呢，这个普贤菩萨道场叫大光明山。
我释迦佛讲经不讲不到西奥大光明山去，这座路要白相。
相传公元63年，即东汉永平年间，峨眉山华严顶下面住着一个老人，名叫普公，祖祖辈辈靠采药为生。他认识宝掌峰下的宝掌和尚。一天，普公在山上采药，忽然看见一头麋鹿，便紧紧追逐。追到金顶绝壁处，那头麋鹿忽然不见了，只有紫云升腾。普公很惊奇，于是向宝掌和尚询问。宝掌口诵佛号说，你见到的就是在末法时代守护如来普度众生的普贤大菩萨的应化之身呐。宝掌和尚让普公去洛阳询问摩腾、法兰两位法师，两位法师肯定了宝掌的说法，于是普公就回到峨眉山建立了普光寺，专门供奉普贤菩萨。这也是峨眉山第一所专门供奉普贤菩萨的佛家寺院。位于峨眉山海拔2070米高度的喜象池，相传就是普贤菩萨骑着白象登山的时候从池中汲水洗象的地方。普公开山说年代过于久远，已经很难证实。在峨眉山最早建寺的历史记载有两个，一个是西晋时有西域僧人阿罗婆多来到峨眉山，见这里山水环河，很像西域化成寺的地形，就在这里建立了道场。其后东晋时慧持法师于公元399年来到峨眉，并在这里修建普贤寺，专门供奉普贤菩萨。从二人同是千里迢迢到峨眉山瞻礼而后建寺的记载，不难想象当时的峨眉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菩萨是帮助有情众生觉悟的人。大乘佛教强调菩萨不仅拥有智慧，而且要发大心，就是不单自己觉悟成佛，而且要引导他人觉悟成佛。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在中国佛教中最有名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四大菩萨信仰，四大菩萨已经成为中国人佛教信仰的象征。
文殊是大智，普贤菩萨是大行，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地藏菩萨是大愿，就是四大菩萨。
普贤 他又称为遍吉祥菩萨。那么普贤菩萨他所代表的就是行愿，那么简单的理解，愿就是愿望，行就是实践，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但是关键在一个行字上。为什么普贤菩萨他的坐骑啊是大象？我们都知道大象一步一个脚印是稳重踏实。
在大藏经中记载普贤菩萨事迹的经典大致有十几种，主要见于一部不亦庞大的大经《华严经》，阐述普贤菩萨核心思想的《普贤行愿品》就出自该经，而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又是《普贤行愿品》的精华所在。在佛教的娑婆世界中，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助手，始终努力地帮助着如来教导度化众生的事业。作为如来的左膀右臂，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不仅在空间位置上两相对应，更在德行上相互依存，两者密切融合，意味着佛法最圆满境界的完成。古往今来，信佛的人千千万万，但究竟什么是佛教？有些人把它复杂化了，说得很深奥，很玄妙；有些人又把它简单化了，只是进庙烧香拜佛，求得保佑。
种因有因就必有果，哦，所以说朝完国年，我们必定要担国果，要感恩国果，感恩宝。成了善因，我们一定要就得善报。哦，就说，因为意思就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大家拜拜佛，念诵诵经，不想要说大呀，一在利见诸佛，二在增长如来，三在广修供养，四在忏悔业障，五在说一些功德，六在勤转法轮，七在勤拂诸事，八在上师普教，九在恒顺众生，十在普加回向。
山中不定是清净，庙宇在参天的大树中间藏着，早晚间存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这就是天然的生肖，时缓时急地掺和着天地间种种的污名。静是不静的，但山中的声响，不论是泥土里的蚯蚓叫，还是轿夫们低低的喘息，自有它的特别处。居住于山间，这样的天籁之音摇着你入梦，清早你也会从这天籁的怀抱中苏醒。在峨眉山如织的游客中，有不少人是专门为拜普贤菩萨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既然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只有到了峨眉山，拜过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才是最虔诚的。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谈，那么你的工作，你的人生目标，这就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这就是你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的愿望，对不对？那么你有了愿望过后啊，这是一个空架子，如果你不做只是白说，但是你把它付诸于实践行动，一个目标又一个目标的去完成，你的理想，你的愿望就成了现实。
这里是万年寺，明代以前叫古白水寺，寺中有一个不大的水池，名叫白水池。假如你与佛有缘，就会听见池里的青蛙弹琴诵经的叫声，人们叫它弹琴蛙。唐代的时候， 万年寺里住着一位高僧广俊和尚，喜爱弹奏古琴。有一年，李白遭到朝廷贬斥，为求精神解脱，到峨眉山拜佛。一天，李白来到万年寺，如天籁之音的古琴声飘然而至，乐曲瞬间震慑了他的心灵，仿佛受到从未有过的抚慰。李白在万年寺里每天傍晚和广俊和尚就在这池边席地而坐，抚琴而唱，琴音缭绕山谷，久久不绝。李白问广俊，你的琴声里是否有诵经的声音？广俊和尚指着漂浮的白云，奔流的溪水说，佛陀无处不在，一切生灵皆有佛性，佛法无边。他轻轻拨动琴弦，白水池里的青蛙柔声合唱，令李白惊叹不已。一千多年过去了，生生不息的小青蛙代代传颂着广俊法师的琴音。山作为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普贤菩萨道场，佛教不但存在于寺院，而且存在于这些修行人身上。他们过着淡泊简单的生活，就像山中的一棵树、一块石、一滴水，遍布在各个角落，已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从进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高低起伏，暮鼓晨钟，经声佛号，是一个恬静沉思的境界，可以彻悟人生，在这里做一个心灵净化的人。
学佛就是或者念佛、念经、看经，都是为了消除我们的烦恼，我们有了烦恼，就叫人叫超越哦。所以说，我们烦恼要断，要断烦恼，然后烦恼无尽，虽然断，我们要快要断烦恼。有了烦恼，我们就超越。所以说，这个佛法呢，就是讲因果。
修行，修习烦恼和习情。有年，用功要菩萨到八地，要断有年，
断欲念，
断了有年不多了，要冷静，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眉山佛学院尼众班位于伏虎寺一处幽静的角落，它是比丘尼学习和修行的地方。早在300多年前，伏虎寺刚刚落成之时，寺内就建起了峨眉山第一座僧人学校，称为学业禅堂。如今的伏虎寺虽然由比丘寺院变成了比丘尼寺院，但是寺内的学堂里 学习和修行的声音一直延续至今。
巴结他们，就唯一的就是把佛法的真理传播给他们。
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求教于鸟科禅师，什么是佛法？禅师回答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哑然失笑，这有谁不知道？禅师说出了看似简单却又极深刻的话：三岁孩子能懂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禅师的回答出自《法句经》，这句话说明佛教的教义是实践的、行为的，不论做与不做，都在乎一个行字。普贤菩萨以十大愿行告诉众生，学佛要行，行佛所走的解脱之路。华严经在普贤行愿品中将十大愿与临终时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净土世界联系起来，深受净土信仰者重视。
这个阿弥陀佛念佛是佛教的最简便易行的修行 方法，也是一个捷径啊，非常简便易行。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愿力，有没有这个行持，有没有这个精进心、长远心，念阿弥陀佛。所以说你居士也可以念佛，出家人更要念佛。那么师父他可以一天可以念十万声阿弥陀佛，那祖师大德也有这个记载，一天十万声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修行啊，很简单。但是你可以去试一试，你来念一下子，你坐得住不？你能够把思想静得下来不？冷静得下来不？刚才师父说让你冷静。
从唐代以后，由于净土信仰的普及和流传，普贤菩萨在佛教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普贤行愿品被列为净土五经，成为净土宗修行的根本经典，推动了普贤菩萨信仰的普及。根据普贤行愿品，如果按照这十大行愿修行，就能度化一切众生，圆满成就如来的功德。现在峨眉山有很多位年近百岁的老僧人，今年以97岁高龄的维清老和尚，从出家以来每天坚持抄写经文，从未辍笔。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坚定和坚持。
写经书的时间，这个心呢，它是单独一个心，你把妄想就是写不好。
般若智慧从哪里来？当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修行的结果。并且所谓修行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在正信指导下的实践，其步骤是依教奉行，身心信仰，依凭信力启发真解，得证菩提，入于涅槃。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过来过来。
每年的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是普贤菩萨的诞辰日。2008年的这一天，峨眉山的金顶一大早，师父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为晚上即将举行的纪念普贤菩萨诞辰典礼做准备。峨眉山的永寿大和尚也早早地来到了金顶。
在千百年来，在峨眉山演绎着这种多姿多彩的佛教的文化和佛教的修行活动，同时也祭奠了丰富的历史的这种文化的底蕴。
就是峨眉山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但在佛家眼中，如用大型普贤与之相比，峨眉山就太微妙了，甚至只有沧海之一粟。而峨眉之有普贤，则如同在极微小极平凡的事物中放入了巨大无朋的东西，这就是佛家眼中普贤菩萨与峨眉山的关系。也正因为这层关系，作为普贤道场的峨眉山虽地处偏远，但其名声却高过非菩萨应化道场的五岳，取得了与普陀山五台山相同的地位，而令世人崇奉。